I can't be the only one that thinks that Asian representation is just Asian American representation. 好，今天我这集可能会有一点中英夹杂的来讲，因为我有点不太知道我要针对的 TA 到底是生活在亚洲的真亚洲人，还是生活在美国的亚裔美国人，还是曾经在亚洲生活但后来搬去美国的这种后来第一代移民，我有点不太知道要针对谁，所以我就想要来聊一下所谓的 Asian representation 这个现象。我先来讲一下我自己成长的过程好了。我是台湾出生，2岁的时候被爸妈带去美国，然后8岁快9岁的时候回台湾，从9岁之后一直在台湾长大，直到研究所的时候才又出国念书这样。所以我自己的族群认同，我会觉得我蛮台湾的。我知道在台湾的其他人看我就会觉得我是一个臭 ABC 这样，但这在各种层面上面都不太符合事实。那 anyway， 我只是觉得如果你的成长经历跟我是相反的，也就是你大概小时候在台湾出生，然后你大概8、9岁被带到美国去，从此之后在那边长大，你的认同应该要觉得你自己是美国人而不是台湾人。因为这只是从我自己出发，我会觉得我是台湾人，所以 我觉得你应该 跟我是相反的这样。所以每次在看那种所谓 Asian representation 的人物出现在电影里面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发自内心非常本能的无法接受这个人代表我，因为他所呈现出来的一切真的都跟我的成长经历不一样。我觉得首先第一个点就是从他们讲中文的口音里面就很难带入，你会一直出戏，因为他们的中文实在是讲的非常不标准。一个中文讲的不标准的人，你就会非常难去投射并且认同他说，哦，对，这个是代表我族群的一个人物。中文不标准这件事情我觉得近年来已经有改善了，但是就算是近年的作品，假如说上气啊、孙家兄弟，他里面讲中文你还是听了会觉得说相当出戏。即使他已经加了一堆脏话，说妈的或是干，然后 你就会觉得好像离台词很远，是一种非常刻意做出来的自然。是孙家兄弟里面有一段他说，哦，我们不知道这里有谁会听见，所以我们改用英文沟通吧。因为他们认为在台北你如果用英文讲话就没有人听得懂你在说什么，可是我就想说，It doesn't really work that way， 你知道吗？在美国你如果想说，哎，我不要让周围路人听懂，改讲中文，的确大家的确会听不懂，没错。可是你在台湾你说，哎，我不准每个人都听得懂，还是听得懂你在讲什么，我就会觉得，这个剧情真的代表我们长大的那个样子吗？好，所以我这次去美国的时候，我也有一直去问那边的华人说，哎，你怎么看这些现象？剧本里面你真的有共鸣吗？然后我发现其实也有两种声音，就好比说孙家兄弟里面，对不起，我觉得他的确拍得很好，但是呢，就只是因为刚好最近的作品就这个嘛，所以我们就只能拿它来当例子。好，里面其中有一段在讲到吉拿棒这件事情。好，那里面有个角色呢，他就说什么，哦，因为我是台湾人，我不知道吉拿棒是什么，我好想吃吃看，然后还要跟他解释说，哦，他就有点像油条什么的。好，这时候就出现了两种声音。第一种声音的人非常义愤填膺，他们就说，台湾人最好是不知道吉拿棒是什么东西啦，哎，奇怪，我就台湾长大，我也知道吉拿棒是什么。可是另外一种人的声音就是说，你要想象一下，这个主角长大的年代，他如果跟假如说跟我一样差不多30几岁，然后你从90年代在台湾长大到现在，你会发现，好啦，的确吉拿棒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像只存在于微秀影城，对吧？一直到了近几年你才发现，哎，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吉拿棒店开张，然后它变成了一个不只是可以在电影院吃到的食物。如果你真的跟欧美的情况比起来的话，那的确欧美的人 会跟吉拿棒比较熟悉，可是我就发现说，哎，就连这个吉拿棒最小的这个点都有两派的人在互相的争论。所以我就达到一个结论，或许就是 Asian representation 他们的确可以 represent 某一种类别的人，然后这种类别的人其实就是亚裔美国人。所以我回到我第一句讲的话，其实 我觉得名称应该要更正确，就是那是 Asian American Representation， 因为在美国长大的亚裔人士，他看了之后就真的会觉得，哦，对，我很有共鸣，我能够投射。在聊这个现象之前，可能要先从另外一个现象来谈起。这个是大概一月左右，Cat Williams 上了一个 podcast， 然后开始讲一些跟 Kevin Hart 有关的八卦这件事情。这个牵扯到好莱坞一直存在的一个阴谋论，叫做裙子理论。你不想要听我讲，你想要听更完整的历史脉络的话，非常推荐可以去好机车的频道看一下，他有做相关的一支影片。但我非常简略的来讲一下，裙子理论就是说，在非裔男性的演员里面，他们的生涯当中总会遇到一个时刻是被迫穿上裙子的，然后通常他在愿意穿上裙子之后，他在好莱坞的生涯就会飞黄腾达，接到非常非常多的电影影集邀约这样子。这件事情 Cat Williams 有直接指控 Kevin Hart， 是他以前的一个访问当中有说过他绝对不会穿上裙子，结果后来他在 SNL 就是周六夜现场里面就穿上裙子了，那他后来电影就接不完了。这个现象也有其他方面的佐证，好比说你可以去看 Dave Chappelle 他上欧普拉的访谈的时候有曾经提到过，他演某一个电影的时候他们也曾经要他穿上裙子，但是因为他死都不肯苟同，所以后来导演他说好啦好啦，他既然不愿意穿上裙子的话，我们就拍这个版本的。然后他马上拿出了他有 AB 版本的剧本，也就是他只是要看你愿不愿意 crack， 你如果不愿意苟同的话，他还是可以让你演正常版本的。那总之呢，就是 Dave Chappelle 他曾经遇到过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他后来曾经神隐了好几年嘛。 Oprah 就问他说，你是在拒绝那些钱吗？他说，我不是拒绝那些钱，我是拒绝钱跟他附带的条件。那他这边指的附带条件讲得很含糊，可是你大概可以想象，为了要在好莱坞里面成功，你必须要去做出一些苟同的事情，你才可以拿到机会。好，那这件事情跟 Asian Representation 到底有什么关联呢？就是我最近从这个现象开始反思到，会不会在亚裔的演员身上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可能不是穿上裙子本身，可是是非常类似穿上裙子的行为。我先绕出去讲一下 stand up 喜剧演员的段子方面。好，那我个人认为没有在福音一种白人对亚洲人寄存的刻板印象的段子应该长什么样子，有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说，你如果把段子翻成中文，它仍然成立，仍然好笑。举一个正面的例子，就是 Ronnie Chang 他有讲过一个段子，是为什么我们在新年的时候会互相祝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是 hope you get rich，然后他说 That's not Happy New Year。 这个是我们亚洲人就是有在过农历新年，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讲，是不是有些Anyway 不是 Chinese New Year， 反正就是你有过在过这个节，然后你有被祝过恭喜发财，你都可以反思说，哎，对耶，我们好奇怪哦，为什么我们的文化是这个样子。它翻成中文仍然成立，可是有什么样的段子是翻成中文它不成立的呢？我也举个例子，好比说亚洲人不会开车的这个前提，你如果把它讲成笑话，它在中文里面是完全行不通的。为什么？因为亚洲人其实觉得自己超会开车的。这个是破除亚洲刻板印象 101 Breaking news: Asians actually think they know how to drive. This is because in Asia, most of our cities has a very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so we are accustomed to maneuvering in very narrow spaces. So,When we want to go before another car, we can work with like 30 centimeters. That's like a foot space. But if you're driving in the States and you get as close as 30 centimeters to another car, the other car would be like, what are you doing? Do you know how to drive? And in our minds, we're thinking, yeah, I know how to drive. You don't know how to drive. There's a whopping 30 centimeters between the two cars. Why can't I just go by? 所以这个造成了同时两个现象成立，就是美国人会觉得亚洲人不会开车，因为车子靠得太近，但亚洲人正好觉得，哦，就是因为我很会开车，所以我才敢靠你靠得那么近啊。亚洲人不会开车的这个前提，如果翻成中文的段子是完全行不通的。那我觉得还有一些中间地带，就好比说亚洲父母对小孩子期望很高，每个人都希望小孩可以成为医生、律师或是工程师，这种期待我觉得有，在亚洲有，但 可能越来越少了。对我来讲，它就是有点是个人情况，我不会把它看作是一个通盘的亚洲人刻板印象。你就可以观察到，在 stand up 里面，某些人会去讲那些所谓翻成中文不成立的前提，我就会认为他其实是在复制一个白种人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然后因为他复制了这样的刻板印象，创造出一种更安全的空间，让欧美人士可以更自由的来笑亚洲人。因为你就会觉得说，哦，今天那个是一个亚洲人他自己都出来自嘲这个点了，那我当然更有正当性来发出笑声，比起一个白人来嘲笑亚洲人这件事情。但其实你只是助长了他们原本就有的一些不一定准确的印象。好，那回到电影里面来讲好了，可以看得到亚洲人出现在电影里面通常会去符合某一些角色演员的功能。然后我随便举一些例子，大家应该就有一点那种感觉了。亚洲女性在欧美的电影里面通常都是扮演一种性欲的投放对象，就从早期的那种什么西贡小姐啊，到后来其实我这次去美国的飞机上才第一次看的那个 The Crimes of Grindelwald， 就是怪兽与他们的产地的第二集，然后里面有一个角色，她是东方女子演的，然后就是说，哦，她长得非常美艳动人啊，哇，你看这么一个迷人的角色，晚上却会变成蛇的样子，哇，蛇蝎女人，她就会蛮符合，就是哦 ，OK， 又是一个 exotic 的那种，又吸引人又有毒有害的一种女性角色啊，这个是很多亚洲女性会去演的一种角色。那亚洲男性会去演的就是真的是功能演员了，就好比说书呆子或是科技狂，他们通常在一个群体里面就是非常多的白人黑人或是其他团体，他们会当主角，然后呢就会有一个小亚洲人是辅助他们的角色，要么就是他身手矫健会武功像瞒天过海，或者是他在戏骨里面他有专业知识，然后他会做一些小道具，像特务行不行里面的亚洲人通常都是扮演这样子类型的角色。那回到 Kevin Hart 的那个争议里面，我就会觉得说，如果你愿意去接这种角色然后复制这样子的印象，你会不会在另外一个层面上面就是在扮演着穿上裙子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像我心目中真的可以代表亚洲的人物，像是周杰伦去演青蜂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对对对对对，一个亚洲人来演好莱坞电影应该就长那个样子。对，他的中文非常标准，他英文非常努力。有一个我心中一直觉得 我不太知道定位应该放哪的一个人物叫做成龙。因为成龙他应该也是算亚洲国家长大，但是他后来到美国也是去福音一种啊，对了，武打片。这个好像，对不起， 又要拿孙家兄弟开刀了。但是 Breaking news number two, Nobody knows Kung Fu in Asia. 我真的生怕说他们看了这么多 的港片啊，或是就像 孙家兄弟，他明明应该是台湾的一个片，但是我觉得拍的非常香港，然后又是武打的剧码非常多的一个东西，他们真的会觉得亚洲人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学过功夫，每个人都会武打？没有，我们在酒吧里面也不打架的。今天主要讲这个主题，其实就是有一个生怕是说，原本应该要 Asian representation 的东西变成了 Asian misrepresentation。 好，就是这种不管是什么样的弱势族群的代表，在美国你就很多嘛，有拉丁裔的嘛，有非裔的嘛，有亚裔的嘛，主流的文化里面能够听到少数人的声音。可是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的危险以及微妙，就是因为如果你要代表少部分的人的声音，但是你却在多数人，就是强势文化的传声筒的话，那就完全违背了一开始你要 represent 某族群的这个意义。好，所以今天才会想要分享这个。那实际上要怎么解决呢？我也不太知道。好，就是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呢？直接跟你们讲啊， YouTuber 不知道怎么收尾的时候就会问说，哎，啊，反正就是提出一个我的观察。那我这个人就是擅长搞破坏，擅长解构，不擅长建构。好，所以 怎么样解决这个现象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说当我们在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或许有机会接到角色啊，或是就是某一条成功路径的人，可以去思考说你到底要不要去接这个东西，或身为观众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多反应说哦，这个我不知道，并不代表我们什么之类的。